的题目是一次特别的门徒训练，有请中心姐妹。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也谢谢你每一天都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不论在怎样的境遇当中都经历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祈求你在今天的时候借着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主你最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心灵的需要，你也最知道我们在这个当下每个人所面对的挑战光景，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真的求你亲自的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亲自的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亲自的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话语当中与你面对面，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像这三个门徒一样，他们最后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祈求圣灵你在我们中间亲自的运行，亲自的工作，让我们或讲或听的都同蒙你的造就，一同得享你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谢谢和赞美你，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向你摆上也祈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保守孩子的思想和意念，让他的生命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孩子谢谢你，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弟兄姐妹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最先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想做一个小小的那个调查。大家知道什么是门徒训练吗？等一下哈，有听过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可以举手。OK， 那有参加过门徒训练的也请举手，或者是有过门徒训练经验的请举手。其实有，谢谢。其实有听过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还是很多的哈，我刚刚看到还是非常多的。其实如果我们把门徒训练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上面的话，我们会发现门徒训练是什么，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所进行的培训对他们进行装备。但是呢，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为什么我用了一个形容词说它特别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有想到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它是一个耶稣对门徒的训练的话，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第一个特别之处是在于耶稣十分明显和直接的显出他的荣耀，这是我们在要去对比四福音书当中耶稣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耶稣在世上行的第一个神迹，对吧？就是迦拿宴席上的神迹，也就是我这个约翰福音的2章11节所出自的那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就有讲到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对当时的百姓们来说，或者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他们亲身经历到耶稣的工作，然后他才看到耶稣的荣耀。但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不是这样子，是耶稣直接的显示出他的荣耀，并不是他先经历神，就是那个人先经历神迹，然后才认识耶稣的荣耀。所以这是这段经文里面门徒训练的第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次的门徒训练是只针对少数人进行的。我们来看经文，我们刚所读的17章1节讲到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我们看到耶稣带了几个人？三个，对。哪三个呢？彼得、雅各，然后雅各的兄弟就是约翰。 那我们可能马上就有一个疑惑，就是哎，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不带十二个人，而是只带了三个人呢？只带了这三个人去那个山上呢？其实我们去留意看四福音，会发现耶稣常常带着这三个人。比如说马可福音的5章37节、14章33节啊，你看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然后14章33节也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其实在14章33节这里提到的是什么？是耶稣去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是那一段的经文，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那马可福音的5章37节这里呢，他讲的是耶稣去医治那个雅鲁的女儿，就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哎，耶稣常常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是不是耶稣很偏心啊？十二个门徒，他好像特别爱这三个人一点，宠爱他一点。我们回到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话，会看到登山变相在四福音当中有三卷的书都有记载。那同行的经文哈，他就记载到。等一下哦，对，其实同行的经文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的路加福音的9章28节里面会看到，其实并不是耶稣偏心，反倒是耶稣把更重要的担子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这三个门徒就有跟耶稣更亲密的一个经历哦，这是对他们生命有更深的那个造就。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里，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我们说如果是偏心的话，那应该是去更多的享受美食，或是去游玩，对吧？享受更多的福分。但是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的17章以及路加福音的19章这里，耶稣是带着他们去干嘛呢？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也是一样，带他们是去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耶稣这一次的门徒训练是针对他们三个人，但同时也是将更重要的责任托于他们。所以后来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然后升天之后，这三个门徒就成为了初期教会最主要的教会的领袖，然后他们全都为主殉道而死。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是发现这一次的门徒训练是比较特别啊，我们经文是用暗暗的和合本翻译是暗暗的圣经环球译本呢，它翻译是说私下。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经文会发现，这一次的门徒训练不是在白天发生的，是在晚上发生，然后耶稣又带着这三个门徒去了那个高山，去了山上，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显示出哦，好像是暗暗的私下的，但实际上对于这三个门徒或者是对于耶稣来说是一个日常的举动。耶稣常常带着这三个门徒一起的去祷告，在其他的门徒可以休息睡觉的时候，他们是去祷告操练来着，所以并不是一种偏爱哦，反倒是更多的更深层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这是我用特别来去形容这一次门徒训练的一个原因。那可能我们还需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给了这三个门徒什么训练呢？他到底希望这门徒经历些什么呢？啊，我们要一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我形容是什么呢？我形容是门徒经历了什么？耶稣变了形象 plus 就是加上两个忽然啊。我们先要来看看第一个，就是耶稣变了形象。我们看到经文17章1到2节提到耶稣带着他们上了山，然后就第二节马上就说，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 啊，变了形象，脸面光明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所以首先门徒们看到以及经历到的就是耶稣在他面前改变了形象。那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之前是什么形象呢？然后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大家觉得耶稣在世上是什么样的形象？他是不是我这里放出来的那个样子？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是就是受很多圣经图片的影响，总认为脑海里面的耶稣应该是一个好像欧巴，好像是一个长腿，应该是很帅气的人，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嘛。可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耶稣并不是那样的。我们来看经文，圣经当中其实对耶稣的形象描述并不是特别的多，但在以赛亚书的53章2到3节就有比较清晰的那个描述。我就不全部都读哈，但是我们可以来看圣经环球译本的那个翻译。前面的翻译其实弟兄姐妹我相信挺熟的，因为就和合本的圣经我们常常会有读。那我们来看圣经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就是耶稣哈，其实就是对他的那个预言，对弥赛亚的预言。他在耶和华面前像嫩芽般成长，像根芽出于干地，他没有威仪光彩吸引我们注视，没有美好的容貌使我们喜爱，他被藐视，被人拒绝，多受疾痛，常有患病，他像一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他被藐视，我们都不看，我们都不重视他。所以耶稣他不是一个俊美帅气的那样的一个人，他也一定不是我们所能找到所看到的耶稣的那个画像那样的一个模样。他的样子可能比他年龄该有的样子要苍老很多，因为你看他的遭遇，他所经历的。当我在读到环球圣经译本在最后提到就是被藐视被拒绝的时候，我就有特别那个感同身受。我们可以想，如果我是一个常常被人拒绝被人藐视的人，我的情绪会是如何呢？但是这一切的经历都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如果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很难以那个样子认出他来。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耶稣他的样子。那他改变了样子，改变了形象，他的形象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我们看到经文对他改变形象的那个描述，说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环球圣经译本就好像更直白哦，他说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如光。然后路加福音的9章29节并列的经文说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如光。诶，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经文的共同点是什么？常常出现后面的那个洁白如光，对吧？其实圣经就用洁白去形容什么？形容耶稣他的属性，他是完全的圣洁的属性。那放光呢，其实也是强调他的那个洁白。其实我们如果是有在学习或者是参加约翰福音的查经主日学的话，就会发现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常常用光来去形容耶稣，耶稣他就是光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耶稣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变了那个形象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也一定要知道的是，耶稣的形象也就是在这里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作为人一个荣耀的一个彰显，是最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地上是以赛亚书所描述的那样的形象，然后又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不同，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形象，其实他本来就是那个荣耀的那个形象，本来就是在登山变相的那个样子的那个形象。在腓立比书的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约翰福音书就说的更多了，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造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样的一位神，他本来就有他的荣耀，可是他却甘愿虚己来到这世界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约翰福音书的记载的话，他就是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他的形象更多的是荣耀的形象，还是那个以赛亚书所记载的那个受苦的仆人他的形象呢？他同样都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其实我们还会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用了这张图片啦，当然耶稣一定没有他的背影那么帅气哈，只是没办法，现在的圣经的图片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也要留意，就是我们对耶稣的那个形象不要受所看到的那些图片所影响，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好，我们看到在耶稣变了形象这里，经文当中出现了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耶稣带着门徒是上了高山，山。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耶稣变了形象嘛，脸上发光。那山加上脸上发光，让你想到什么？圣经当中的哪一个人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啊？我非常感恩有弟兄姐妹马上就想到他，对，是摩西。摩西在什么时候呢？对，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就有相似的经历。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24章17节哈，讲到上帝的荣耀停在山底，然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再接着在这里就做了一件，就是发生了事情嘛，就是摩西他领受了那个法版，对吧？接着你看圣经对摩西的那个记载，好说摩西清早起来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其实这里是第二次了，因为第一次的那个法版因为金牛犊的事件已经碎掉了哈。然后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再接着摩西拿着法版下山的时候，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然后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然后其实摩西才发现他的脸上发光。这是我们看到的，其实这里耶稣登山变相其实就是在预以在成就，就是摩西他去领受法律的一个真正的实现。然后我们还要看一处的经文，我们可能就了解到更细一点摩西那时候的情况是怎样的。哥林多后书的三章七到十一节，他讲到，特别是看第七节的后半部分哈，说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然后说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这里就是提出说，耶稣是胜过摩西的，因为摩西脸上的光是慢慢的褪去，但是耶稣呢，他本来就是那个光。我们可以再看一处经文，在在希伯来书的三章三到六节，我们就看第三节的经文，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让门徒看见的是什么呢？他让门徒看见耶稣完全不同于他日常的一个形象。虽然他好像摩西，但实际上他却是摩西所真正指向的那一位。而且耶稣他要带领着他的百姓从哪里出来啊？也要带着他的百姓出埃及，但不是真正的从物理上的埃及出来，而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他耶稣的那个名字。接着我们再来看，除了耶稣改变那个形象之外，还有发生了一件事情，摩西和以利亚的那个显现。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先分享的第一个突然啊，17章的第三节说，突然啊，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想到摩西，想到以利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想到什么？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的相似的地方呢？对对，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他们的死都其实蛮不寻常的，对吧？这是特别的。还有特别的，不论是摩西还是以利亚，他们都与神面对面，对，他们都瞥见过上帝的荣耀啊！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5章到31章里面看到。以利亚的话可以从列王记上的19章8到18节里面可以看到。然后他们也都是律法和先知的那个代表，所以他们的那个角色其实是很特别的。但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那个门徒他看见摩西以利亚就是向他们显现，他能够一眼就认出，哦，那是摩西，哦，那个是以利亚，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很好奇。其实经文里面就是我们仔细的读经文哈，读圣经，其实圣经是超有趣的，有很多有趣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会看到啊，在耶稣登山变相这个里面，摩西和以利亚很特别的。我其实也很好奇刚刚我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门徒们可以一眼能够分辨出谁是摩西谁是以利亚？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但弟兄姐妹可以去探索看看。那我们其实会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位置的。它的显现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来读的是马拉基书的4章4到6节。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然后新约这里就是耶稣的那个时代开始嘛。那在马拉基书的4章4到6节里面就提到了摩西，对吧？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摩西和以利亚一起出现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那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就是在大家有圣经来往马太福音17章1到8节再往下看一点点的话，就会看到耶稣非常清晰的向门徒们说，以利亚是谁？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当摩西和以利亚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那个末世的应许要实现了，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同时他们的显现也是显示出耶稣就是旧约一直所预言一直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摩西和以利亚就是那个证明。那弟兄姐妹不知道还会不会好奇，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圣经说他们和耶稣谈话说话，说些什么？ 我马上就给大家答案了。路加福音的9:30-31说，有提到他们在谈论的内容。经文说，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然后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耶稣去世的事等于什么？等于耶稣的死和复活，对吧？他们就在讨论这个。其实我们如果有就是去追究路加福音的9这里的话，他这里就特地用了一个词哈，说出埃及，就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他用了路加用了出埃及这个词来去说明耶稣要走向十字架的这个重要性。就好像他那个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所以耶稣他是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来去拯救上帝的百姓，使他们从捆绑中释放出来。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很有一些颠覆？就是摩西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谈话，竟然谈的是耶稣去世的事。耶稣需要摩西和以利亚跟他谈话，去谈他的要做的事情，即将要面对的事吗？其实这个答案我会在最后的时候来去解答。我想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反思和思考，就是我们对救主的一个形象，我们对一个英雄，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的情节，对吧？我们认为的英雄，我们认为的救主是什么？我特地找了几个图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认同哈，我们脑袋里面的英雄，我们的情节好像是在我们很困难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哦，那个 Superman 马上就过来来救我们脱离，我会觉得哦，他很厉害。那如果放在旧约里的话，可能大家想到的是那个英雄是谁？那个是森森啦，右上角的那个，对，右下角的是以户了，也是一个英雄嘛，一个人凭着一己之力杀了那个对方的君王，然后就让以色列民太平了几十年。我们的思想里面其实常常会有这种英雄的情节，我们会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的救主，他很厉害，好像Superman 超人，好像那个蜘蛛侠，也好像以户或者是森森，在我们急难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就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忍不住感叹，哦，他就是 hero。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子的，他是甘愿从天上他本来的荣耀当中成为肉身，然后他成为肉身救赎我们的方式却是他自己走向十字架。约翰福音的17:5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其实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很清楚，耶稣他本来是跟父同享荣耀的，但是他却愿意下来。我们也看到腓立比书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耶稣他虚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反差，就是耶稣他的变相，他的改变就是显荣耀，让我们很直接的看到他的荣耀，可是那个荣耀的背后却是什么？却是耶稣即将走向十字架，他要死了，他要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来去完成他在地上的那个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他荣耀的那个部分，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啊，神啊，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你是这样的荣耀，但是我呢，我常常想要做我就做不到， 那种罪疚感、无力感当中，因为我们如何的努力都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耶稣他走向十字架，却忘记了他本来就是有上帝的荣耀，我们又会忽视神他的那个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耶稣的门徒，其实是背起十字架来去跟随主。在完美这件事情上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虚己这件事情上，在舍己这件事情上，在谦卑这件事情上与耶稣相似。再接着我们要来看，在耶稣改变形象的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的在其实这里面彼得有说话哈，但是今天不会去分享彼得他的那个经历。在他说话就是之后哈，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其实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忽然。忽然有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的一个要素。一个是云彩、遮盖、声音，又要考大家了。云彩遮盖在旧约里面你会想到什么？我听到了弟兄姐妹回答，会幕，听到了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就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那个云柱，好，对对，是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在摩西这里，其实摩西时代就是云彩遮盖，显示出的是上帝的同在。其实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里面，就看到摩西去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就是有云彩遮盖嘛，就是上帝的那个荣耀降临在那个山上。所以在出埃及记这里24章15到16节就提到云彩遮盖，把山遮盖住，然后遮盖了多久？遮盖了6天。但云彩遮盖是显示出的是16节的前半部分，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所以云彩的显现其实是再一次的指向了上帝的同在。那遮盖呢？遮盖就是形容上帝能力的一个降临。这也是我们在后面看到哈，门徒们的反应啊，圣经记载他们是什么？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其实弟兄姐妹可以看这一张的图片啊，那个 background。那个云彩遮盖是哪个部分？在这个图片里面，哪里是云彩？对，那个白色的那个部分，对吧？其实这张图给了我们一个视角是什么呢？是被云彩遮盖。遮盖其实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是门徒们被云彩遮盖，然后听到了声音。所以门徒们这里的反应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视角，是我们看见了被云彩遮盖的门徒们，就是好像是一个球，我们是从这个视角来去看。所以这是上帝的荣耀，我们面对上帝的荣耀，其实我们人是受不住嘛，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罪行。但经文里面就是透过云彩遮盖来去显明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大大的得以彰显。然后就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先来看声音从哪里来，最有可能是谁在说话呢？对，大家刚刚回答非常好，就是从云彩出来嘛，这很简单哈。最有可能是谁说话呢？对，我听到弟兄姐妹说父神，我会更准确，因为那个声音是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 爱子嘛，所以那是天父，圣父在天上，他去写明耶稣跟他有一个独特的关系，耶稣是他的独生爱子。那在这里面我们还会留意到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会想到什么？对，我们先来看哈，关于这个声音，其实就是登山变相的三卷书都有记载。那在这里呢，马太福音的17章第5节，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路加福音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马可福音的9章第7节说的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天上那个声音，就是天父的那个声音，用了一个句型，就是这是这是这是，当然就只有一个这是哈，我只是分别念了这三处的经文。我们什么时候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你在介绍人的时候，你才说，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姐妹，对吗？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天父在云彩当中再一次的向门徒们介绍耶稣的独特身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相比耶稣在就是相比耶稣的那个变相，以及摩西和以利亚跟他一起说话，就是门徒们的看见，接着他耳朵听见的就是这个天上的那个声音。其实天上声音的那个介绍就更为直接，对吧？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耶稣的那个独特的身份。当然这不是天父第一次向门徒向人来去介绍耶稣的身份，就是刚刚弟兄姐妹所提到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耶稣的受洗以及耶稣登山变相，这两个时刻都是极其特别的时刻。耶稣受洗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的在世上开始传道，对吧？而登山变相之后，他要干嘛了？他马上就是我们所讲的最后一周了，他就走向十字架。所以在这两个特别的时刻，天父从云彩当中向人来清晰地显示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但在登山变相里面有一丢丢一点点的不一样，多了一小半句，天父还说你们要听他。我很喜欢环球圣经译本的那个翻译，虽然只是一个词之差哈，他说你们要听从他。如果只是听，从中文里面没有从，那我们都会说，哦，那个听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就出去了。但是环球圣经译本说的是你们要听从他，你听了之后你还要跟从，你还要行出来。那么当天父说你们要听从他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听从耶稣基督意味着什么？对，听从耶稣基督，其实刚刚前面我有分享到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在谈论什么，耶稣受难的事情，即将要走向十字架的事情。所以当天上的声音说你们要听从他的时候，其实听从耶稣是意味着要踏上和耶稣一样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它不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你信耶稣或者是跟从耶稣并不是一直都有健康，一直都有，当然健康是上帝给每个人的一个祝福了，有很多的就是我们说发展的空间哈，经济所有都很好。其实跟随耶稣是走一条舍己之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是只要荣耀却不愿意舍己呢？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是看到一面， 却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给我们所留下的榜样，就是舍己的榜样，我们就不懂得做耶稣的门徒。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7章1到8节，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来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次的登山变相里面，就是我们通常用这几个词来去形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并不是耶稣他需要变相，也并不是耶稣需要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他说话。我们从经文里面其实会看到，是耶稣特地的带着这三个门徒上山，特地的让他们先是看见耶稣改变了形象，然后再看见的是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然后再听见天父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三个片段来去概括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呢？向他们变相，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并不是耶稣需要，是门徒需要。门徒需要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认识耶稣的荣耀，认识耶稣的死和复活。门徒更需要了解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条荣耀的本质是舍己的时候，你还愿意跟随耶稣吗？我用门徒这一节特别的门徒训练来去概括这里。那弟兄姐妹也可以去思索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就是那个被耶稣带到山上有过这个经历的门徒，耶稣希望我学到什么呢？你又最想从耶稣那里学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你，更多的向我们彰显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透过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主啊，我们真的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真理的磐石上。主啊，我们也更加祈求你的能力复辟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你的门徒，如何的来跟随你。愿意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和交托，求主亲自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也让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的见证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我们谢谢和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